你是谁？这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中间那句话，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那我要从第四章的十一节读起哈。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好，这里读者说不可彼此批评论断，这个观点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很多次了，包括耶稣也讲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自己的眼中有良木，你怎么可以说别人眼中有刺呢？我们听到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家论断。你怎么论断别人，也会怎样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们不论断。另外，我们在罗马书十四章也有讲到说，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谁？我们怎么可以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不过我们在讲到这个不可论断的时候，跟我们看圣经任何一个部分一样，我希望我们看的能够完整一点啊。论断或者批评哈，简单的说就是就是整个圣经里，甚至我们人生可能随时都有的一个动作哈。英文你也有很多字，包括 judge 哈或者 judgment。事实上，我们都要做论断、批评，我们都要做 judge， 我们都要做判断，我们都要随时随地去衡量、去度量这件事、这个人对或不对。我们买电脑，我们看电影，我们选择我们的配偶，选择我们的学校，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一个 judgment， 我们都在做一个判断。美丑善恶是非对错，而且不断我们要论断，我们应该去选择那个好的，弃绝那个坏的。我们自己也应该有所判断或者论断。因此当圣经里说不可以论断的时候，它必定不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批评别人、说别人，因为甚至就算这句话也会把那个说的人陷入一个网络里。哎呀，看来唱啊，你不要论断别人。各位，当人家这样说我的时候，他正在论断我，他正在论断我，在论断别人。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话，耶稣也在论断，那么好，耶稣是上帝，他可以论断，每个人也在论断，那这好像不大通了。圣经里面很多教训，包括这个不可以论断哈，我觉得我们的理解不大正确。我要再说一次，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会论断，或者应当有判断，甚至应该有个很正确的判断。那我们这个话要稍微讲远一点，判断用你的智慧来衡量一件事、一个人，然后说这个，然后决定这是对或错，然后决定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然后决定自己或建议别人应该采取哪一个，这个是智慧。论断基本上就是一种智慧。这个智慧不管是道德方面的，或者你们学科学的，或者你工作上面的，或感情上的选择，或者我再说你选一个电脑，你选一部汽车，甚至你选一个电影看或书看，或者决定要不要看，这都是智慧的判断和选择。而这种智慧的判断和选择只有上帝有。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造人，那么就希望我们能够像他。这我们就涉及到创世纪里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是我们常常会误会的，而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下的，就是创世纪里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么分别善恶其实就是判断，就是分辨。 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已经说了，不但这个不但是要做的，而且应该做的。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真的神，哪个是假的神，哪一个是真的宗教，哪个是假的宗教，哪一个是真基督，哪一个是假基督，哪一个是真先知，哪一个是假先知。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的。你们的父母在给你们教育的时候，或者购买东西的时候，也都需要做这些。那当神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有很多教会的人解释成，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讲是非对错，不要说对说错，哈，像聚会所会说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道路，我们应该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可是我说过，生命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分别善恶，你吃的东西，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是生命树的果子，你都要能够分辨。你不可能不分辨的，我们需要能分辨是非对错，这个是魔鬼还是这个是真神，我们需要分辨，而且这是智慧，而这个智慧只有从神来。因此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好，神要我们能分别，而是神要我们在顺服他的事上越来越能够分辨。这个听起来很吊诡哈，神要我们在听他的话上越来越能够分别善恶，可是人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想要在不听他的话上走一个捷径来达到看起来一个好的目标。我们不但是要顾到目标，我们还要顾到手段，目标和手段都必须是属神的，神希望我们像神，而且是照着顺服他的方式越来越像神，越来越能分辨是非对错。所罗门就是这样聪明，或者所罗门就这样蒙恩。所罗门他也希望神向他，神问他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的时候，所罗门就说我要能判断，我要能论断，我要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国家有益的，哪一个孩子才是这两个女人的真的孩子。那么我们需要做这样的判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向神，有神的智慧做判断。但是你有神的智慧做判断做选择，那个智慧必须是信靠顺服而来的，而不是不信靠不顺服神而来的。即便有个果子吃了叫你能够有智慧能判断，神叫你不要吃你还是不要吃，从这个顺服里面你才能产生智慧。好，下面我们回到这里，他这里说哈，你不要彼此批评论断，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应当有是非对错的判断。那么当他说不要论断的时候，我想那个意思最终有几个意思。第一个，当我们的确觉得我们从我们的智慧和所有客观环境主观的感觉来讲，这件事情你做的对或做错，或你应该这样做，或你刚刚做的错了，我不觉得你不应该跟他讲。箴言有讲到说，你看到人往死地去你要救他。哎，老兄啊，你怎么还是在继续的吸毒？好了，我们就这样讲，这对你身体不好，这都是判断，这都是论断，你不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去建议别人、劝告别人的时候，我想圣经上说不可论断，不是说我们不要这样劝告别人，而是说我们不要有一个自义的态度。这个各位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不可论断的地方看出来，耶稣不是说了吗？他说你不要自己眼中里面有良木，却光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然后呢，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各位，你当然知道我们眼中不可能真的有个良木，对不对？别人眼中也不会有一根刺。那个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别人的小毛病，没有看到自己的大毛病。那我们常常讲不要论断，结果就变成我们大家谁都不要讲谁不对，你也不要讲我不对，我也不要讲你不对，这样我们叫做什么？官官相护啊， 大家都做错事，谁都不要讲谁，你作弊我也作弊，所以谁都不要讲谁，这叫做和稀泥，这上帝更痛恨。我们应当有所建议劝告，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质疑的心。所以耶稣跟着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看得清楚，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换句话说，我们应当看到别人有缺点有错误，而去有谦卑的建议。当然这里需要很多的智慧。你知道耶稣跟着说一句话吗？耶稣跟着说，不要把圣物给狗面前。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好的建议和劝告不要对那些是猪是狗的人讲，免得怎么样，你建议了他回头来咬你一口啊。各位，我就劝你哈，我刚刚已经说我们应该有所论断或分辨，我们希望能够造就人，但是不要自义。所以你说好，我今天在看到我的同学有什么错误的时候，本来想跟他讲，现在不跟他讲了，因为他是一只猪狗，那你就刚刚好犯了我刚刚讲的这一点，我们自义自大。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在任何一个时候，你是比别人优秀的，你是能够看到别人的缺点的，甚至你能够把自己的眼中的梁木都拿走，你的缺点你把它改好了。各位，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的主是没有任何罪恶的，但是他却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有各样罪恶的。我觉得人哈，那种从来没有犯错的，或者很少犯错的，在圣经里面讲，这种人很难进神的国。这都是我们不太懂的。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比较乖、比较规矩，是一个模范生。我相信你也觉得这个人比较容易进神的国嘛。一个人他是在学校里教书的一个好老师，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长老，他进天国的可能性应该比在监狱里的人，比在街上的那个妓女要多一点吧。圣经上讲刚刚好相反，圣经上讲说妓女和税吏比牧师和长老还更早进天国。那个意思就是叫那些比较规矩的人千万不要骄傲，叫那些比较聪明能干的人不要骄傲。因此在我们指正别人的错误，或者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而有所论断的时候，那个错误的论断就是自义，正确的论断就是你善意的希望他好的，有智慧。当然有的时候不讲了，有的时候实在不能讲，但是你讲的时候是希望帮助他的，这个很难。我想我在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基督徒。我看啊，同学作弊，我从来没有一次骂过他们，从来没有一次批评过他们，从来没有一次跟任何一个同学说那小子作弊耶。我们去跟老师讲，我从来没有讲过，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各位，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会作弊，就是我怕人家来讲我。我直到更认识神、认识主的慈爱以后，我看到同样的人犯错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自义的说这个人应该被检举。各位，你自己想一下，你对别人的不好，你讲出来，不管是对他讲或者是私下劝告他，耶稣是叫我们先私下劝告他，他不听再请两三个跟他讲。当然这是对教会的哈，如果对教会外的，我想这个原则大体也是一样，你应该私下跟他讲，你不应该让他受到伤害，你私下劝他。可是我们很难这样做，因为我们会自义。当我们比别人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那个好不是去帮助人的，而是凸显我的好和责备他的差劲，这是神不喜欢我们做的。你总要靠着神的恩典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或者靠着神的恩典让神提醒你，让你知道你比别人更圣洁、更聪明、更能干、 更懂这更懂那，那是上帝的恩典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批评论断打击他的士气。好，如果我们不要批评论断，不是指我们不要说人家的不是，而是我们不要有一种自义的态度去批评别人，这是不要批评论断的第一点。第二个，如果我们批评论断，如果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就觉得自己是上帝，不但是看到别人的不对，不但忘记自己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而且我们是上帝。雅各在这里讲到说，你不可以批评别人，或者说不可以很自满地批评别人。他说，因为你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然后如果你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是判断人的。这里其实跟刚刚类似的，你不要自义，你不要自以为是上帝。你在做任何判断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知道这是上帝才有的智慧。上帝分给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甚至我想连野兽都有，有一些做判断做选择的能力，这是从神来的。但是神只给那些谦卑有爱心的人，如果你是自傲自大，神可以把它收回。我们批评论断一件事情，像所罗门希望有智慧，他能看，他能想的比较比别人更广一点。为什么这里说你批评论断人就是批评论断律法呢？各位，我自己觉得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当我们有那种自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恶人该被骂的时候，潜在的多少都有一点。如果那个恶人一直没有被制裁，我们的义怒越来越多，我们开始大声的责备他，或者是自义的责备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纯粹责备这个人，我觉得我们在责备上帝。这就是这里意思，你不是在批评这个人了，你在批评律法，律法是上帝定的，你在批评上帝为什么没有执法。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火大，不管是对父母的火大，或者是对国家政事的火大，或对教会的火大，或对老师的不满，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们最大的不满是对上帝不满，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既是法官，你既是立法者，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雅各在这里讲的。当我们有很多批评很多牢骚的时候，我们不是针对那个人而已了，到最后那个人我们都不怎么放在心上了。我看很多人很多的无神论真的不是无神论，他真是有神论，他真是有一个，他是恨神论，他随时随地在恨上帝。我虽然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也有生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上帝有极大的愤恨。我不敢说神不存在，我觉得神的存在太清楚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不公平。各位，有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对神的观点，我怕神。我想这两种都不对，当对神的恨恶这不对。我想约伯的妻子有这种心，你咒诅上帝然后被他打死算了，起码死前也出了一口气。这是约伯记里约伯妻子的建议，我们恨神，我们怕神，那这我想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应该对神有敬畏，我们应该爱他，我们应该喜悦他。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刚开始可能批评日本人，我好讨厌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杀了这么多人，我好讨厌谁谁谁，我好讨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我好讨厌某件事，我好讨厌德国人，我好讨厌老美，我好讨厌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那个现象很久了，我们批评到最后就是我恨上帝。我现在算起来也算勇敢一点居然敢讲这样的话。前天收到一个电话 这电话那个对方说啊，我只耽误你五分钟时间，结果讲了五十分钟，我都还不止一个多钟头。他说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关系。他说他觉得哈，上帝是全知的，但是不是全能的，或者我们用一点神学的字眼，他觉得上帝预知一切，但是上帝没有预定一切。各位，其实这是一个老的神学的做法，我相信啊，虽然这种相信这样的是一个传统的讲法，但今天已经很少神学家这样讲了哈。我相信神是全能的，他不仅知道每件事，他也计划执行，也就是预定每件事。那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样讲呢？或者说现在越来越多大胆的人不喜欢这样讲呢？理由非常简单，如果上帝预定了一切的事情，那上帝太坏了。哇，上帝也预定这个人，上帝预定南京大屠杀，上帝预定这个女孩子会被这个强奸犯强奸，哎呦，这是上帝太残忍。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事情，让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恶事是上帝预定的。那个电话里那个人说，哦啊，比如说有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什么智障的，你能说这是上帝预定的吗？各位，以前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有点道理。我现在就很大胆的说，是，都是上帝预定的。他这样上帝太残忍。我说是，我说我们继续，我说我帮你讲下去好了。我们就相信上帝预定的一切，但是没有预定一切，他预知，因为圣经里讲，把他的能力稍微打低一点，他不没有定这件事，但他知道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假定一个情形哈，假如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聋子，很小的小孩，他坐在铁轨上玩。各位，我的确是看过这样的故事哈，他坐在铁轨上玩，包括在美国，在加拿大，有些人后院不久就是火车经过的地方，小孩子就坐在那个铁轨上面玩。假如他是聋子，那么他的后面火车渐渐逼近了，我们也假定那火车司机在看到他的时候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他拼命鸣笛，小孩子也听不到。我说我预知，我不必是上帝，但是我预知，因为这是一个很笨的人也可以知道的，我预知如果在十秒钟之内没有人把那个小孩从铁轨上拿走的话，我预知而且千真万确绝对不会改变的，那个小孩会被碾死。我预知这件事情，我没有预定这件事，我预知这件事。我说但是我却没有去救那个小孩，我只是预知，我没有做任何的行动。那这有两个可能，我没有做任何的事去救那个小孩。第一个，我也是一个残障人士，我离这个小孩可能有30公尺或者20公尺好了啊，但我坐在一个电动的轮椅上，我的电动轮椅又没有电池了，我没有办法走下去把那小孩救过来，我没办法，我没有能力，我在那里拼命喊，小孩也听不见。我预知这件事会发生，但我没有干预。那这表示什么？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没有办法干预。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说上帝没有预定每件事，他只是预知，但是呢，他能力力有未逮啊！哎呀，他知道这个人会生一个智障的小孩。啊，他跟你一局同情之类，他跟你一样很难过。哎呀，本神也是没办法，我虽然知道我没办法改变，请原谅啊。我看这几十年，在很多神学家的笔下，上帝越来越变成一个残障人士了，一个残障的神。这些神学家是好意，他们要削减一点上帝的能力，使上帝不至于那么坏。他 他没有预定，他只是知道，但是他能力有限，所以他跟你一局同情之类的，这一个可能，这个上帝没能力。第二可能就更坏了，他预知这个小孩被压死，他也没有任何的拦，任何事情拦阻他，让他救这个小孩，他就不救。他知道他也有能力，他不去救。我就跟那个打电话的人说，我说神预定，你觉得很残忍。我觉得你说神没有预定，只是预知的话，就是两个。第一个，上帝是一个残障的上帝，我不要信这个上帝。因为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我不是坐在铁轨上的那个人呢？第二个，他是一个更残忍的上帝。好，因此在这二三十年呢，就神学家再提出一种理论了，叫开放的神观 （open theism）。就 open theism， 你可以说，就神身上有很多洞的、破洞的。他不仅不预定，他也不预知，甚至上帝很多事都不知道。这样讲，好像上帝就更没有那么坏了。哎呀，他也不知道会有南京大屠杀，他也不知道会有希特勒这些事情，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发生了呢，他无罪。各位，如果这样推下去的话，我觉得你要替上帝开脱的话，上帝要什么事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是合理的。我说负面的讲完，我就说我认为上帝不仅是预定预知的每件事，他每件事他在每一个作为都最美善。我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圣经里所讲的上帝，我说不仅圣经讲的神是这样，而且我们从逻辑讲，他既是全能，他就应该完美，什么事都做，什么事都知道。如果这个宇宙一兆分之一只有一件事他没有管，那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件事他不管，他不能管，他管不了，那一件事就是上帝了。我说我要信的上帝是在每件事上都给我安全感的，每件事上都看顾我的，每件事上都完美的。我说如果没有这位上帝啊，各位，我们在讲判断，所以我说我们需要谦卑，在顺服神的事上，即便要有选择的智慧，即便要能分别善恶，也要听上帝的话，慢慢养成了分别善恶的能力，不要背逆上帝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即便那是好的，我相信是好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上帝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这是顺服。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连讲公平都不能讲，无神论或者是恨神论或者怕神论者，他说神不公平，他不信这个神，他连说神不公平的基础都没有，他根本没有根据说神不公平。我们只有相信神的作为都是公平的，我们才可能说到公平哈。这个各位可能如果你喜欢哲学也知道，在哲学这几十年的发展也是一样，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些伟大的这些理论啊，公平啊，正义啊，道德啊，什么是正义，这个大家讨论的最多，大概到最后就是说，你说什么是正义，就是相对主义了，这个人有这个人说法，那个人有那个人说法，没有一个是对的。我问那位说你，他说不是这样的，一定有个客观上帝以外的公平标准。我说没有上帝，没有公平，没有智慧，什么都没有。你说什么叫做公平？我说你刚刚说有个人生下来是智障的、残障的，神对他很不公平，各位这样讲对吧？哈、哦，那我们就讲的再普遍一点吧。有一对姐妹，我们甚至说是双胞胎好了，一个生下来很漂亮，一个生下来很丑，那个比较丑的会不会就说上帝很不公平呢？一个生下来很聪明，一个生下来很笨，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帝就很不公平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讲嘛。如果他生下来是智障，我们说不公平，就是他没有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嘛。那我们就循这个路来讲吧。有一对姐妹，有一个生下来天生丽质，美得不得了，有一个生下来很丑，这个不公平。那其实公平的定义就是一样， equality 就是 sameness， 一样。好，那这一对姐妹生的一模一样，这就公平了吗？嗯，可能他们两个看看是公平了，可是他们到学校发现有人比她更漂亮，啊，那不公平。那如果你我相信你们头脑推理应该更好，够好了啊，这样推下去，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一模一样，全世界每一个女孩子都应该一样的漂亮，但这恐怕还是不公平。那么因为女人会被男人欺负，那是不是我们就要说每个人生下来都应该是一个俊男，很有能力，但当这些俊男生下来觉得说我们都一样的漂亮，一样的英俊，一样的聪明，所以我们不能说不公平，后来发现我们不会飞，天使会飞啊，上帝不公平，上帝应该把我造成像天使一样能够飞。那么有一天大家都像超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是超人，又英俊又美丽又会飞又有力量，这个超人里面有一个发现还有人还有东西比他更有力量，那不公平，那更有力量的各位是上帝，他要做上帝。天使就是这样堕落的，罪恶就是这样进入世界的。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相信神，你不相信每件事最后的判断的标准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连什么叫做公平正义都讲不出来。其实就是我们人会充满活在那个矛盾当中。如果一个人对上帝在任何事上学习信靠和顺服，都信靠都顺服，你做的在每件事上我都愿意信靠顺服，对我们今天人每个人来讲，这真是奴性。尼采最讨厌基督教就在这里。我认为这种态度的确是奴性，但是用在上帝的身上非如此不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对上帝就只有顺服，只有信靠和顺服。你对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国家，包括父母，包括老师，都不可以这样，那样的话就是迷信。我觉得中国人这么聪明，可是一直都有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啊，不仅是中国人，我想每个民族文化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的那种绝对的顺服没有用在对上帝事上，我们对这个对那种绝对顺服常常用在其他的上面，包括用在对国家或者主义或者领袖或某种理想，那就会出很多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第一个自己的有限，如果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那是神的恩典，目的是让我们去扶持别人，目的是让我们去用爱心来说城市话帮助别人，不是去打击别人的士气高举自己。如果我们比别人好看得比别人丰富的时候，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想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并不是我们自己的。一旦我们认为任何时候我们可以自主自立哈，我们可以不要上帝的话哈，那都是危险的哈。好，上帝在这个世界里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当然各位，我绝对不是说这个世界，你处的世界，我处的世界，一个世界是合理公平的。从我们人来看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从神来看更是很多不合理不公平。我们信靠上帝并不表示我们凡事都在被动的奴性当中，我觉得刚好相反。这一点也是如果各位将来有一天成为神学家或者是护教学者，这是你们的工作了。我觉得这一方面哈，就是那种对上帝顺服信靠的人，像现在这个电影《微博福斯》这一类的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罪恶的纠正才更有勇气和智慧去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间的不完美和神的完美， 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好的，我们才能够纠正，才能够修正这个世界的不好。我觉得基督徒是应该有最高品位的人，不管对真理、对善良、对美，尤其是对美感，我觉得基督徒都应该是最高标准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丑恶和不好，很多的不公和不义，我们并不是傻乎乎的或者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去容许这些东西。我们比任何人不信主的人都应该更强烈的想要改变这些，因为中国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看过美的东西，你对那不够美的东西你就觉得应该要改好，但你那不是自大的，不是自我中心的，是爱人的。你知道你本身没有美善，上帝让你看到，上帝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品质品格，去品尝到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你不会随便鼓掌随便叫好，你会更敏感地看到不好、不公、不义、不美的事。但是你知道神的恩典，希望神给你爱和智慧，去谦卑地去帮助人，也知道你自己随时会犯这个错误。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各位，你不是上帝。我各位，你们当中也有人看过这本书哈，我提一下好了。我是很喜欢看侦探小说的哈，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不是传道人哈，我不做传道人，我可能会做几个行业。第一个是老师，我希望我做一个老师能够把好的、对的东西、真的东西教给学生。第二个，我如果不能做老师，我很希望我能做记者，就是把真相发掘出来。那我大概永远不可能做第三种哈，但是我心里也很羡慕，就做侦探。我在想要做侦探的还有第四种，我也想做的，就做法官。侦探要找出事情的真相，法官要做出公平的判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和很多没有大白的真相，所以我想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当然神没有给我做。那我有的时候看这些呢，尤其看到历史上也好，社会上也好，很多是非不分、真相不明的事情的时候，我很不满意，我很希望是非真相能够表达出来。各位，所以我做传道人，我觉得其实也满足了我这个愿望，这是上帝怜悯我。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最没有被揭发出来真相，就是上帝是真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承认这件事，你要去告诉他。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美好的、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告诉别人。如果你不是真的常常觉得神的美好，你去传福音或者是做基督徒都会觉得很累哈。那侦探小说里面有很多，当现代侦探小说也受后现代影响，大概也没有什么是非真相的问题了。我也没有看这些，我讲的是那些有基督教色彩的或基督教背景的。有一个英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国的侦探小说作者常常都是女性啊。那目前他们说 Queen of the Detective Story 哈，侦探小说的这个 Queen 最会写的是一个叫 P.D. James 的，他的一些东西也翻成中文哈。他有一本书叫做 Original Sin 原罪啊，他的书大概都跟信仰宗教有关。他自己应该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他讲的跟这些有关。他那个书里面那个作者那个警探呢，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常常就碰到这种，对错、真假、是非的事情，当然还有道德上的事。《Original Sin》里面讲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出版商，应该都是，我想应该是七十几岁了。 在他的出版很棒的出版公司里面，他的一儿一女都成年人了啊，三十几岁了，三四十岁了，被杀死了，被谋杀死了。那后来哈，后来警察在，反正这里面有很多要用脑筋的地方。那警察警官最后大概知道那个凶手是谁，那凶手是这个出版社里的一个犹太人，年龄跟这个出版家大概一样大。那他们后来怕这个犹太人要是一个编辑哈，要去杀这个老作家，这个犹太人已经把这个老不是作家，把这个出版商的儿女都杀死了哈，那他怕他再去杀，他们怕他再去杀，他就赶到那个出版商的豪华的大厦，他很有钱，那他们就看到了这一幕。这个老的犹太人，这个出版社的编辑跟他的老板讲，他说我杀了你的儿女，其中有一个死法，有一个是勒死的，有一个是让他在汽车间里面就烧炭的死法，就是闻毒气死掉的。他说我杀了，用这两个方法杀掉。当然这两个方法故事里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说我杀你的女儿，因为我要正义。然后那个写的真的很棒，他写的这个杀人的老犹太人很像一个法官和警察，而不像一个凶手。他对那个出版家说，艾贤尼，那个人名字叫艾贤尼，你给我站起来，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杀你的儿女。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你在法国，你跟维希政府合作，你把很多犹太人交给了法国维希政府，法国维希政府再交给希特勒，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小孩。各位，这个事情很普遍，这个事情到今天都没有结束，今天还有很多犹太人在找纳粹和二次大战跟纳粹合作的人。那以色列情报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很多纳粹是二次大战后逃到南美，特别是阿根廷，以色列情报人员去那里把那些人都抓出来了。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小说，但是也有可以说是个历史小说，跟历史有相符的地方。他说我太太死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被维希政府送给纳粹，然后有的是被纳粹吊死的，有的是送到毒气室死的，所以你的儿女也要这样死。他说你的太太是早死了，要不然我也要杀掉她。他说我要报复。他说我花了好多的时间，我查到你的背景。这一点哈，各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这样情形，汪精卫政府底下跟日本人合作，有没有杀掉很多的中国人？那当然，这些我们不知道说是什么奸了，油奸啊，汉奸嘛，哈，就出卖利益的。你把这些犹太人交给纳粹，让纳粹把他们杀掉，这些跟德国人合作的人啊，我们今天都说汉奸型的人，可是像汪精卫的政府或法国的维希政府都会说，这没有办法，这是战争的必要，如果不这样做，有更多无辜的老百姓要死掉。就当日本人占据中国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日本人会以夷制夷，他们会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人，这个时候你必须跟日本人合作，那么以至于日本人对统治区的中国人会好一点。你合作有的时候就必须把国民政府重庆来的人交给日本人。你要让法国在德国的占领之下，德国人对法国人不要太坏， 我就要跟德国人合作，所有的合作里面有一个也许是要把少数的犹太人交给德国政府，得到德国政府的信赖。嗯，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这样的人啊，所以中间也很难分辨。这又我们又在说分辨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你实在是不太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历史也不太知道这个人物到底是对还是错，很难判断。那很多二次大战的时候跟德国人合作的这些人，他们到底是奸细还是他们是英雄，他们背着汉奸的名字救了很多其他的人，我不晓得。这艾贤尼他觉得他就是这样，但是那个犹太人说，你杀了我的太太，你杀了我的两个小孩，我花了好多力气找出这个资料，然后我把他们杀掉，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他当然还讲了一些别的，他说我太太死了以后，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我也不再信上帝，没有上帝人生也没有意义，也没有幸福，也没有爱，只有一个东西剩下来，我活着为这个，就是正义。正义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杀我的儿女，我杀你的儿女。各位你觉得对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我们讲过这个道。我刚刚不是说如果没有上帝，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什么都不可能，我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可以跟你讨论，包括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正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对艾贤尼他杀了你的儿女，所以你应该杀他的儿女，是吗？那么如果要公平的话，你应该杀的是他还是他的儿女呢？他的儿女有犯到你吗？他的儿女有杀到你的儿女吗？啊，这个不是我要，这个不是书里面，这是我在这里讲的。那这个犹太人叫 Gabriel， 就是加百列。他说他像一个法官一样的对这个被害的人这样讲。这时候警察都到了，就听这，他知道这犹太人已经不会杀这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不是要杀的对象，他要的公平就是 exactly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现在他做到都，他都做到了，他只是在告诉他这件事，他一生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小说刺激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个老人艾贤尼他说 Gabriel， 如果你要做上帝，各位我今天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判断人的法官，你就是上帝哦，没有上帝的智慧，没有上帝的能力，你不能做的。艾贤尼说 Gabriel， 如果你要做上帝的话，你最好先确定一下你有上帝的智慧，对吧？我们有智慧才能判断啊。你先要做上帝，你要做一个审判官，你要做一个执法者，你觉得上帝不公平，你觉得我很残忍。他说你最好要有上帝的智慧，他说让我告诉你你的正义。我从小就得了一个病，以至于我没有生育的能力，我结婚跟我太太，我们没有小孩，那两个被你杀掉的孩子是我们领养的。你杀错人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不是我的小孩，是我爱心领养的。各位你是那个最有正义感的那个犹太人，你一辈子活着的就是要看到正义，结果你所执行的正义是最大的不义，你杀了两个无辜的人。这个犹太人后来自杀了。这是雅各在这里讲，我刚刚讲的只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有点煽情，有一点刺激，事实上生活里充满这种事情。你不是上帝，你看不到全面，你看到的甚至可能是事实，但是不是全部的事实。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前因，你不知道后果。 如果我们要这样算下去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的话，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各位，我们可以继续把这句话扩大，设立美感和真理的只有一位，创造世界和管理世界的只有一位，公平和慈爱的只有一位。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学问上、婚姻上、家庭上、文明上任何一件事，我们都微不足道。你是谁？你竟敢论断别人，意思就是你是谁？你竟敢自比是上帝啊？你不是上帝。不过这里还有一段我们也需要看一下的，就是他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这里实在是我们讲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的上帝不只是一个法官，他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法官，但他也是一个能够拯救人的法官。当我们在对这个世界、对很多的人事物，从最小的家庭到整个的历史，我们觉得很不满、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觉得恶人没有遭到当受的惩罚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对我们太苛刻的时候，愿我们用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上帝是救人的上帝，上帝救了我们，救了我们还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也给了我们很多道德和正义和真理和办事和赚钱和读书的能力。那么当我们有这些能力的结果，就是一心想要灭人吗？想要批判人吗？各位，只有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上帝也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政府，我们平常生活中也需要或多或少的做一些判断的工作，但是我还是说，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认识上帝，我们才能在判断人事的事上比较恰当一点。下面我简单再讲一点哈，十三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知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不知道上帝是谁，你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谁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人的心是什么。当一个人犯罪或行善的时候，我们人能看到最多最多的就是看得到的部分，你看不到他的内心，你看不到他的动机，你看不到这件事的前因，你也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只有神知道。你也看不到上帝在这些事上的怜悯和拯救，你也看不到上帝在他的智慧中什么时候要把审判和刑罚用什么方式加在什么人身上，你看不到，你也不知道。但你最好是先有信心，信靠顺服上帝。你不仅这看不到，雅各说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哎呀，我看到这里我真是越来越觉得我肃然起敬，毛骨悚然。很多学者认为雅各跟保罗是冲突的，我看到这里越多看到雅各跟保罗在一个圣灵之下感动的描述同样一位全能和慈爱的上帝，描述同样一个软弱罪恶按着神形象造的人类。其实他们的所有的教义都一样，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各位，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谁呢？这里讲的好像说你去做买卖，各位，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对呢？雅各居然说这个叫做张狂夸口。我说我今天明天要到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各位，我可以跟你讲， 我下个月要到加拿大去，这个月要到新加坡去，住三天讲道，得一点讲员费。各位，你生命里面充满了这样的计划，对不对？尤其你们再大一点，你说我今年明年要到美国去念硕士，要去念博士，不是常常有的事吗？要得一个学位，这没有不对。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非常对，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预定。但是不要忘记，这在上帝的手里。你不知道你明天你今天如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各位，提醒你的圣经一再提醒你的，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而神什么都知道。所以你 better， 你最好是好好信靠顺服他。我们不是被动傻瓜，我已经一再讲了，基督徒应该有最强烈的积极的行动，最用你的脑筋去计划打算一切的事，最能够分辨是非对错，而且能够让这个世界的黑暗和罪恶尽可能的减少，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你要赚钱买卖得利都很好，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你不知道明天啊。这个我们也不要再讲故事了，太多这些事情了。包括就在我们信友堂，我们真是不知道谁谁谁，我有时候太突然了，怎么这个人突然一检查他是癌症末期了。我们崔丽玲传道就是现在已经过被主接去这么久，我们不晓得他这么年轻，神学院毕业，在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很好，我们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一些计划，真的教会有一些计划，他大概怎么样什么时候。丽玲也有计划，他那个时候就是病发前好像才一个礼拜，计划要到哪里去读书做什么事，这都不是罪恶，都是非常好的事。但我们真不知道神会做这样的事。很好的一个传道，我们觉得能够多在这里，我们信友堂正缺人手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把它当作云雾一样的，我们起码看不到它了。那这说什么？这说我们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天天吃喝玩乐算了吧？不是，我们还是应该计划，还是应该打算，还是应该努力。你只是随时要记得一件事，不是口头上这样说，心里这样说，主若愿意，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希望我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各位，主若愿意，你今天才能活着。主若愿意，现在你才能呼吸。主若愿意，你才可能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呼吸一口气，你可以不靠着上帝自动的呼吸一口气，那叫做张狂和夸口。你说我现在呼吸十口气给你看看，你更张狂，你不知道上帝还在宽容你的张狂和夸口。是了，他这样的宽容对人类已经宽容几千几万年了，对于人类的数字已经宽容不知道多少亿的人了，他还在宽容。他是越宽容我们越张狂，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夸口。那最后正面的啊，你要知道，当神给你恩典给你智慧，你知道什么是善的，那你就去行吧。你夸口是罪恶，你知道善不去行，那也是你的罪恶了。